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王磊，可以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和两位孩子吗？
大家好，我叫王磊，然后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的老大呢叫 Jason， 现在17岁了，老二叫 Gino， 现在马上要14岁了。我的两个孩子呢就是都有自闭症。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有自闭症这个情况的呢？
是这样的，我那个老大 Jason 呢，他是就是小的时候呢，大概2岁以后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语言。后来呢就是在3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相当于经过儿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这种语言师的测评之后呢，觉得他是有这个自闭症的，因为他很多特点比较明显，比如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语言，也不跟人沟通，平时呢就是自己喜欢转一些玩具啊，或者是把玩具排成一排。其实我们当时最开始没确诊之前，我们也到网上去搜了一些资料，那时候呢就是比较早，然后资料比较少。后来我们就是跟医生这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呢，我们做了一些评估，然后最后诊断呢就说是自闭症。当时说实在诊断出来之后，对这个病症呢就是说很茫然，就觉得以前也没听说过，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吧。然后呢就是通过这种语言师啊，还有这个儿科医生，他们就推荐了一些服务。然后呢我们就是相当于最开始属于就是跟着人家别人介绍的东西来练习。后来呢随着时间慢慢长了，就是对这个自闭症是有了解了。后来呢就是我老二呢，其实是从小呢，因为看到他有一些方面其实是有自闭症的特点，但是呢我是觉得因为他可以说话，而且呢也很聪明，就是你给他读书啊，他读两遍可能他就背过了，然后他还可以讲给你听。所以虽然他有一些自闭症的那些特点在那里，然后我是一直没有给他做这个评估。就是直到我们2019年回这边来上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是说我们觉得你的孩子是有自闭症，你需要这个评估之后呢，我们才能给你相应的这个辅助，就是 support。所以呢我们就是那时候才给老二做了这个评估，然后也是自闭症这样子。
那两位都是在澳洲确诊的吗？
老大呢是在澳洲确诊，后来我们确诊了之后呢，我们回国待了几年，然后在国内也是在自闭症学校训练过。然后老二呢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上的是国际学校。当时在学校里面老师也觉得就是老二，因为当时他跳级了，当时我们其实是在幼儿园里头，本身是去给老大看学校，结果呢老二觉得好像6岁了嘛，可以上学了，我们就去做了一个评估，就是学校老师给他做了一个评估，觉得他会很多单词，读书很好，结果我们就直接上到2年级。结果呢2年级开始了之后大概1个月，我们才发现孩子是放在这个母语班里头，就是说英语是作为母语班。然后呢结果其实我们孩子是一点听不懂英文的，后来呢就是提出来能不能我们再从1年级开始上，结果学校老师就说你的孩子需要 challenge， 说是不要把他什么了，就从2年级开始吧。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孩子一直就是跟他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在一起，所以就是说这个社交也好呀，包括学习也好，就是跟得比较吃累。然后呢后来呢就来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男孩真的是当时跳级给他跳的不对，所以我们来了这儿呢就相当于从5年级又给他减到3年级，从3年级开始。然后头一个半个学期呢我觉得还可以，学校老师也是在观察他。后来过了这1个学期之后呢，老师觉得好像是孩子不是单纯的说是语言就是跟不上的问题，而是说比如说精力不太集中啊，然后呢有一些可能坐不住的情况啊，然后呢就提出来是说你们是不是就是给他做一个评估，我们认为他还是有这个自闭症的一些特点的，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也是说到我们两个孩子现在都是回到了澳大利亚，那您觉得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中对自闭症的认知和理解的水平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边其实大家对自闭症的认知呢要比在国内好，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呢就是说除了孩子得自闭症的家长可能会对这些有一些了解之外，其实普通观众对这个自闭症的孩子 孩子或者国内可能叫孤独症更多一些，大家其实认知还不是很深的，包括特别是老人就觉得哎呀孩子不说话，大了就会说了，是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华人社群里面总体上来说，就是大家对这个孤独症也好，或者是说就是孩子的多动症，或者是说这种学习困难症啊，因为周边可能有这样的孩子，所以我是觉得这边的人的这种理解的程度或者是说啊了解的程度是更深一些的。
嗯，刚才也是说到可能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观念，比如说小孩子小时候不说话，长大就会说了，或者是小朋友把他放到二年级可能是要挑战一下他们自己。那您是不是觉得华人的一些传统观念啊或者价值观会影响对自闭症儿童的接纳和支持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年纪稍微大一些的话，的确是会影响。包括我们那个老大最开始被评估这个自闭症的时候，他的奶奶还是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爷爷呢就始终说啊，这个孩子没毛病，他就是说话晚。嗯，男孩嘛说话晚没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啊男孩五岁说话了或怎么样的，或者是他不愿意跟人说话，可能性格就是比较内向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也是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家庭里面就是对孩子的这个诊断爷爷是不支持的，然后呢包括爸爸可能就觉得啊也行也不行的这样子。我是觉着老人的话相对来说接受程度是要差一点的，但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说很多呢就是其实在这个西方社会里面，我觉得他们可能对孩子这种啊包括学校的老师也好啊家里的家人也好，他们可能就是会发现问题之后会去主动的去就是了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要解决。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对这个自闭症啊或者说其他一些有问题的这些方面呢，他们可能就是关注的多一些，接触的快一些，而且他们觉得，我觉得老外会觉得啊我孩子有自闭症是没什么的。我们华人会觉得啊，可能我也经过一段时间就是说不太希望别人觉得我孩子有毛病，包括我老二也是，就是我们最开始其实回来的时候是在普通学校里面，后来呢就是到六年级上完了之后，学校里面是建议说啊好像你的孩子七年级对他来说挑战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是特殊学校可能更适合他。然后我大概是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是要扭转我自己的思想，因为最开始就是觉得哎我哪怕就是在这里混，我也要混完这个普通学校，混完十二年，至少我的履历上是好看的嘛，就孩子正常学校毕业的，那么就是说我上不了这个大学，我可以上一些 TAF 啊或者怎么样。后来大概是半年之后呢，就是我们也尝试了其他的一些普通学校，真的是孩子就是在里面是非常的不融入啊，比较困难。
嗯，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融入或者困难的话，
就是，比如说是课间啊，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互动。然后上课呢，就是说，老师讲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如果是让你自己去research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可能就会坐在那一边去天马行空的想别的事情了，完全就是说不融入这个群体。而且呢，就是说学习呢，就是比如说他读书是很好，可是呢，就是读完了之后没有进到脑子里。老师提问题，除了这种能在课文里面找到答案的这种，你如果说是稍微要推理一些的这个，就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后来经过半年之后呢，我觉得啊，就是说我也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吧，就是不要对他要求那么高了，只要他开心只要他健康就行嘛。所以说我就最后决定还是我们去特殊学校，所以从去年七年级呢我老二就开始在这个特殊学校里面上学。然后我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这是可能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吧，就是至少他现在很开心，他会说妈妈我今天还教谁什么问题了，就是说他会觉得哎这个问题我会他不会，然后我教别人这样。所以就是自信方面也是比以前要好。然后呢再一个老师呢，在特殊学校里面老师呢会引导他们这种就是交朋友啊，或者是说会特意的把他们放在什么组里面，然后呢让大家找一个共同的爱好。我觉得这些方面对他都有帮助。
嗯，所以说澳洲的支持体系在这方面来说还是非常的完善的。在平时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感受到澳洲对于自闭症儿童的一些支持？有没有一些特定的资源和服务可以跟大家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嗯，这样子就是说澳洲我觉得它这个福利方面还是很好的，就是虽然我是没有申请，但是呢比如说是像妈妈要照顾孩子不能上班，那么他有这个 carer payment， 还有一些 carer allowance 的这些 payment， 就是说能帮助这个家庭。然后对孩子呢是这样子，就是七岁以前呢他们会有可能一部分的资金给孩子用于这种早期干预，因为这个我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研究证明说是就是一定管用，但是呢有很多研究是说我们这种 早期的干预越早，就是对孩子这个成长啊，就是可能通过干预啊，就是说孩子就是情况会好一些。那么就说在七岁以前呢，有一个早期干预的这个一个 funding 在那里。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说除了对家长这个要照顾孩子的这种补贴之外，比如说是我老大现在已经就是17岁了嘛，就是满16岁以后，如果说他的这个诊断符合这个政府的这个要求，他是有 pension 可以拿的，就是2个星期大概500多块钱这样子，至少孩子就是说，如果说自己在外面生活啊，吃饭是可以 cover 的哈，其他的咱们不能说。这么是说这种公立的系统。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像 NDIS 这个呢，可能不是单纯的针对自闭症的孩子，是针对这种残疾人，或者是说有一些身体有缺陷的人，就是说他的这个帮助也是在那里的。我觉得咱们这个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可能比如说是每个家庭也要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那像我们似的，可能我们的 funding 不是特别多，可能有些家庭我们的孩子情况其实差不多，但是他们能申请到更多的 funding， 可能这个就是细节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用了不同的这种 coordinator 给孩子的这种情况判断，还有这种根据你的家庭情况，比如说我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给孩子，可能有些家庭家长是要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给孩子，那么就是他们的补贴是不一样的程度，是这样子。我觉得这边的体系还是对我们这种有残障人的家庭的话，还是支持比较多的，比较完善的。
那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到爷爷可能对这个诊断刚开始是不太能够接受，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现在怎么说，对，爷爷也知道，就是因为孩子越来越大嘛，其实你能看出来他跟正常孩子之间的差别是越来越明显。他也在进步，可是呢就说进步的还是要慢的，就是说我们经常妈妈之间说的，就是我们这些我们叫闭娃群的妈妈吧，我们经常说就是真的是拖着蜗牛去散步，那你就是只能是放缓你的要求，降低你的期望，然后慢慢的陪着孩子成长。那爷爷呢，现在我觉得他是接受是接受，但是呢可能怎么帮到孩子或者什么方面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建议或什么，就是默默的支持吧。其实像爷爷呢，我们以前我们这个老大其实爷爷看的比较多，然后爷爷是属于比较内向的性格，原来最开始我们诊断的时候觉得哎，是不是爷爷不怎么说话，然后呢所以影响孩子这种语言能力，其实是后来通过这个儿科医生啊什么的，我们问也是知道，其实孩子就是出生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他这种吸收语言的能力其实是天生的，但是呢他呢是因为有这种障碍，所以他吸收是不好，跟这个看他的人是没有关系的。
孩子不太说话，但是他在艺术方面有一些其他的天赋啊，或者是表达，很多人也会说自闭症儿童是星星的孩子。那我想问一下王磊妈妈，你是怎么发现孩子的艺术天赋的？毕竟我们说到两位孩子是要在奥华博物馆去开自己的一个画展了，
这个说起来就是挺偶然的，因为孩子是这种情况吧，其实我是觉着也是因为大家都说啊，这种孩子肯定哪方面是特别强的哈，就是你要找到他的兴趣点或者是爱好点比较强的方面面呢，你去发展。那我们呢就是音乐啊，像乐器啊，像那个吉他呀，钢琴呀，什么小提琴啊，我们都给孩子试过。然后呢画画呀，包括这种溜冰啊，然后就是各种爱好都让去体验，因为不知道他爱好什么东西嘛，所以我们每个方面都去学一学。然后我们目前坚持下来的，像钢琴我们是坚持下来了，然后呢那个画画呢，这个其实是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我有找老师就是教他们两个，但是国内那个呢就是基本上每节课老师会有一个 topic， 然后呢就一笔一画的教他们画，然后这节课完成了之后呢，他会给妈妈展示一下啊，我这节课画了一个什么，比如说是画的是柿子，然后写上中文事事如意，然后呢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就是没有这种创新的机会。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呢，其实因为回来之后就是疫情嘛，然后我们就在家里头也没有做很多的事情。后来是这样子，就是我老二呢是喜欢又写又画的，就是从小就喜欢在纸上写写画画的。我是觉得哎，与其整天这么样自己画啊什么的，不如找个老师辅导一下。所以后来我就在朋友周边问，你们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画画的老师介绍给我。然后有一个朋友呢就介绍了我们现在这个老师，叫王老师。然后呢我们就去试了两节课。最开始其实抱着这个画画的程度呢，就是说哎，就是反正就打发时间玩儿。然后呢当时是这样子，就是觉得哎，问了问，就是我这个小的喜欢画画，你教他吧。然后呢后来那个老师说哎，你可以，你要多加10块钱我就可以教两个孩子。然后呢我觉得哎，那行吧，10块钱也没多少钱，就把老大爷搭上吧。就是当时说实在是很偶然的机会，是给老二找老师，结果呢就是画了一段时间之后，反而老师觉得哎，老大是有他的风格，他比较随性，他也没有压力，就 随便在那里画，然后画完的作品呢，就是他感觉还是有比较有艺术性的，所以呢就这么样我们就坚持下来，大概也有两年的时间了。老二呢，就是老师就感觉他脑子里面有很多东西他想画的，就是老师干预其实是比较难干预的，但是现在慢慢的也会给他一些引导这样子，所以老师可能现在画画的重点就是老大，跟老大给他这个指导会比较多一些。对，
这个指导主要是表现在哪个方面呢？
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是他画画画，老师说哦这样可以了，或者老师说啊你喷一喷水让这些颜色流下来你看看什么感觉啊，甚至的时候可能会把他的画板给他转一转，你看朝这转，这个水往这流，你看颜色，就让他观察。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老师的指导是蛮重要的，就是这幅画呢老师可能让他自己画他可能永远不会停，就是老师涂这个颜色涂那个颜色不会停，但是老师指导完了之后就觉得哎这幅画已经可以了，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再喷一喷水，让它这个水流下来之后，这幅作品咱们就完成了。就是在这个时间上的这个控制，可能是老师来控制这样子。对，
嗯，看来老师在这个中间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这个儿童去表达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思维，这样他们的这个思考能够通过这个绘画来表达出来。那我想问一下，艺术是如何来帮助两个孩子去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思绪和感受的？因为你刚才也是说到，老二他是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想要去表达出来。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画画呢，我觉得说是表达，其实我是觉得一种释放吧，就是说孩子往那里一坐，他觉得哎，我想怎么画，我想画什么，他画出来之后，特别是我老二，他画出他自己的东西，他觉得哎呀，我这个东西，比如说是他有的时候会画啊，世界上最危险的这个十个水滑梯啊、是在哪里？他包括上面会写中文，他写完了之后，他觉得哎，我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展示给家里人看，比如说我这幅画画完了之后，我拍个照片发给爸爸，你看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啊是个最厉害最危险的这个水滑梯，他觉得自己很满足，觉得哎我的东西我表达出来我要给别人看，他其实是一种就是自己内心我画出来了之后我释放出来这个什么了，然后呢大家通过这个东西啊了解我想表达什么东西。然后老大呢是这样子，就是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是没有压力，他这么画之后呢有没有情绪释放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他画的时候他是比较 relax， 他比较放松的，我觉得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其实我也没有说是要你一定要画出一幅作品来，或者是一定要表达什么东西，就是你坐在那里啊，打发这个时间就 OK 了，只要你自己不反抗不反对，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就用来画画，比你天天看 iPad 好吧，对吧，是这样子。
嗯，那作为妈妈可以从他们的画作之中去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老大的画的话就是说会觉得比较自然比较随性，没有什么特定的这种规矩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就跟他现在的性格有点相关，就是小时候可能会比较固化，就是我出门一定要右转不可以左转，左转我就会哭不停，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东西勺子呢一定要放在碗里面不可以放在桌子上面，就是小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反而大了比较随性，你会说啊 Jason 你怎么样，他就会照着你这个要求去做。画画呢其实我觉得其实能表达出来就是说老大其实是比较随性，现在就是说你让他做什么他都可以接受，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表现。那么老二呢其实通过他的画你能看出来他其实想法是比较固化，他想画什么东西你想给他干预其实很难，比如说我这节课他想画交通工具，你说啊你可不可以画飞机，他如果想画汽车你说可不可以画飞机，他会说 no 啊不想画，所以说他其实能表现出来他的性格通过他的画。
嗯，能够看出两个孩子不同的一个性格，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画画的这样一个魅力吧。刚才你也是分享到举办画展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想让有更多的家长能够站出来去挖掘自己家可能自闭症孩子的一些艺术天赋啊，或者是组成这样一个小团体。那么对于华人家庭来说，面对自闭症或者其他的一些神经多样性的诊断，您这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或者经验分享呢？因为刚才我跟您的聊天中，我也是能听出来您可能刚开始也是走了一些弯路的。
对，是这样，就是说可能对每个家庭来说，如果孩子最开始诊断自闭症的时候都是比较茫然比较紧张，然后呢可能会去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的啊，然后再到后期呢就是说诊断说实在现在就排队很长，就是要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确诊完了之后就牵扯到你又然后申请 funding 啊，或者是包括你申请一些服务，现在 waiting list 也很长，然后呢就是很多家长我感觉有点急躁， 都觉得，哎，我想尽快干预，我想给孩子更好的结果，这样子。反正我的经验是告诉我，就是说我们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吧，但是呢，就是不要预期的太长，就是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对这些孩子，就是说可能我的期望值在这里，可能他其实短时间之内是达不到的，那我们就是慢慢的跟着他的这个成长的这种特点呢来进行，就是不要着急。我觉得其实急躁是没有用的，反而妈妈这个急躁的情绪呢是会影响孩子的，包括呢就是如果妈妈的情绪不好，就是也会伤害这个母子之间的这个感情。所以呢，我是希望就是说年轻的家庭啊，或者是刚刚诊断的家庭，就是说孩子诊断了也不要着急，也不要彷徨，然后呢就是说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包括他这个语言训练啊 OT 啊这些东西呢他该进行。但是自己呢，其实我们这边周围呢有一些抱团取暖的一些团体，比如说是咱们有这个福康会，是针对这个华人家庭的，就是说其实做得不错的，我最开始加入的活动也比较多。然后另外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微信群呢，就是我们叫闭娃群嘛，就是孩子都是有自闭症的，那么我们妈妈们也是抱团取暖。我也是希望他们如果是说孩子发现有这种情况呢，他们可以找一找周边一些这样的群体，比较茫然的时候有些问题呢都可以在群里面分享，之后呢很多人可以回答你。然后我这边接触的很多的年轻的家庭的妈妈吧，说实在我很多时候也会给他们一些指导，就是说至少自己过来了嘛，因为我老大现在已经17岁了，说实在已经从诊断出来已经就差不多都快15年了。然后感觉就是走来走去，就是不管我的期望值是在哪里，就感觉真的是就是说妈妈的期望和孩子真正能达到的这个程度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差别的。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不要去对孩子的期望值定得太高，然后呢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根据孩子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来就是说可能制定当前的一些计划，慢慢的前进，陪着孩子前进。
可以说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吧，面对自闭症的一些孩子。刚才您也说到您的孩子诊断是15年之前，然后平时自己也会跟一些年轻的妈妈来做一些分享。那您觉得15年之前跟现在有没有一些变化？
变化肯定是很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最开始做评估的时候，是我们儿科医生给我们做的评估，就是通过他的一些特点。其实我们还都没有做一些，不像现在似的，你要诊断自闭症，可能需要你speech 啊，需要 OT 啊，需要心理医生啊，很多一起给你来评估。我们当时其实评估的比较简单，我们就是我那个老大当时就是说他不能进到密闭空间里面，然后呢你见到陌生人他会哭，他根据他一些特点就是给我们就是评估了这个自闭症。那么现在呢就是要通过很复杂的这种评估，当然可能也是比较谨慎了。而且呢当时我们评估完了之后呢，就是我觉得获得信息的这个途径也很少，当时好像也没有 NDIS 这方面的 funding， 只是当时有人跟我们说有这种早期干预的 funding 可以申请，好像是通过 Centerlink 还是怎么样，我们就申请那个。然后呢就是当时是有 autism 有一个组织吧，就是我们可以去问信息，他是个纯老外的，他只是给你提供一些信息，但是具体的要去做什么或者是找这种治疗师或什么的全部都是要自己去弄的。他不像现在似的，现在我就觉得你看很多我们华人已经搞的，就是我们用的有一个就是他里面有护工有 OT， 他们也有 speech， 也有一些 musical therapy， 他们呢就是把这些服务呢结合在一起。那么你孩子一旦确诊这个之后你来我这里，我就会觉得根据你孩子的情况我建议一些服务，然后呢你都不需要出去我一个一个的服务去找，就是我在这里面全部能解决。就是我认为现在的就是自闭症这方面的服务啊，包括他的这个诊断呀，包括什么都是比15年前我觉得真的进步了很多。
现在的孩子家长也可以在澳洲获得更多相关的支持，也是非常感谢今天王磊给我们带来相关的分享，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 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